哈利路亚，感谢主。我知道礼拜六很多人都是想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啊，多睡一点，这个是周末一般人的心情啊，一般人的心情。不感谢主，我们今天早晨能够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是特别蒙福的，特别蒙福的哈。因为今天早晨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题目，可以说我们成了一个基督徒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如果不但是明白了，如果我们是经历到了，神可能会给你有一个负担，就是说你愿意把你余下的一生献给神，被神所使用。如果你是存着这个心态来的，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余生完全奉献给你，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要我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如果你是存着这个心态，那今天早晨你就可以跟神说，神啊，这个题目就是适合我的，因为我要服侍你，我必须要有圣灵的能力，不然的话你会半途而废的，你走不下去。因为啊，侍奉主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啊，是很荣耀，但是也有艰难的一方面。不过当你有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把这个艰难当着是一个冲力，就是冲你到后面帮助你往前冲，往前冲，然后你觉得不会疲倦，觉得不会疲乏。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心态来的话，你今天早晨我相信神会给你这个能力，神会在我们中间做些很奇妙的事情，甚至神会得这八十岁的人，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八十岁的人，有没有八十岁的人，八十以上的人有吗？有哈，有没有八十以岁？没有哈，你有八十以八十的哈，哦，感谢主有两位哈。你知道神在八十岁的时候拣选呢、啊？摩西用了他四十年带领以色列两三百万的百姓从埃及把他带出来，了不起的事工。摩西以为到那个时候他已经不行了，没有口才了，他年纪大了，神告诉他说，是谁造人的口啊？是谁给人家口才啊？不是我耶和华神啊。所以你看看摩西八十岁神还能用他，你看看那一些打鱼的渔夫，他们没多少学问啊，他们在加利利海里面就是一直打鱼，但是神却是呼召他们成为大有能力的使徒，彼得、约翰，你看这些人不是蛮有能力吗？不是蛮有能力吗？神还呼召很多一般的人认为都是很卑贱的，神呼召他们成为很尊贵的主的门徒。哎，所以我相信哈，今天早晨我求神在你们中间哈，得着许多愿意把你们的余生奉献给主的人。但是你们现在就是要渴望时常被神的灵充满，然后你第一次一定要经历到圣灵洗的重要。因为如果你没有经历到圣灵的洗，你没有经历到圣灵的充满的话，你不会想说我要服侍主，你没有，不会有这个心愿，你会觉得说服侍主好无聊，好苦哦啊，我都不要，我都不要。很多人很愿意来享受神，但是不愿意侍奉神。但是当你神的灵充满你、浇灌你的时候呢，你就会想法完全改变，你就会认为侍奉神是最好的。最好的啊，你可以一直侍奉到你的气息断了，去见主的面那一天，你还可以侍奉神，那个多棒的一件事情啊。在地上的话，无论你做什么事业啊，你到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已经不行了，因为你已经没有这个头脑可以经营下去了啊，你也受不了那个时候的压力了。但是你侍奉神的话，圣灵一直给你力量，一直给你恩高，你就越服侍越甘甜。有一首诗歌叫做啊，越服侍越甘甜，这首诗歌哈，这是真实的。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都可以这么样子啊，来啊做见证，这是真实的。好，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这个题目， 你们领受了圣灵的洗了吗？这是一个问题，问号，问问大家，你们自己回答一下。有的人说我已经领受了，有人说我还没有，但是我很渴望，我很渴望。那你今天早晨就来对了，你今天早晨就来对了。我希望每一个人，如果你已经领受到的，你再经历被神的灵充满；如果你还没有领受到的，你说我今天要来领受圣灵的洗。不管你的年纪是什么年纪，你都可以，特别是青少年人哈。我们青少年人有一批坐在上面的哈，这个对你们来讲的话，你们还有很多年日，神可以用你们哦。要不要下来啊？下来好不好？下来吧，你们下来。我希望得着神，得着你们这一批年轻人哈，因为你们神还可以用你好多好多年的时间哦。哦，如果我们年轻人通通被主得着，将来我们有好多的门徒，好多的这个传道人要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哈，感谢主，哈利路亚，好好，很感谢主啊，年轻人都下来，好了，好，我们先来读一节经文，我们从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三卷啊的这个福音书里面呢，都提到圣灵的洗。都同样的事情，但是三个不同的人记录下来的啊，都是内容差不多是一致。我们看见这个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记载了，施洗约翰他一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的，叫人悔改。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很奇怪哦，第一次出来传道，这施洗约翰人家看起来不太像样，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啊，一直到30岁以前都是住在旷野，吃的是蝗虫野蜜。这种人出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约旦河外大声的传讲悔改的道，你想站在旷野向谁传讲？可能有少数人，一些人，他们听见了施洗约翰的声音，能够震动人的灵魂。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有恩膏，因为他在这几十年，这个20-30年里面，他在这个旷野跟神的灵生活在一起。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当玛利亚肚子怀着，刚刚怀着主耶稣，在他腹中的时候，去见了这个伊丽莎伯的时候，伊丽莎伯里面的这个施洗约翰在里面就被圣灵充满。圣经说他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我想他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还没有出生就被圣灵充满，而且他充满到一个地步，在母腹里面跳舞。所以伊丽莎白觉得说，哎，我肚子怎么动得那么厉害啊？因为他看见这个主来了，主来了，我主的母来了，所以他非常高兴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是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出生以后，可能是到了童年时候开始啊，他就住在旷野一直到30岁。太奇特的人，吃蝗虫吃野蜜长大的，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声音一喊出来，震动人的心弦，把人心都带到他的面前。不但是约旦河外的人开始来，然后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的连很多地方的人，甚至耶路撒冷的人都跑到约旦河那边、施洗约翰那边要去受洗，连主耶稣都去了。这不是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吗？那施洗约翰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能力？他的声音能力恩膏哪里来？就是在母腹中他就受了圣灵的洗，这是太棒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年纪轻的，甚至还有最年轻的那位小女孩啊，很小的坐在你妈妈旁边的哈，连这样子小年纪的人都可以被圣灵充满。 我告诉你们，我在海口，我碰到几年以前，我碰到一个小女孩，8岁，她从3岁4岁开始就读圣经，读到8岁的时候，圣经已经全部整本圣经被她读完，而且跟她的妈妈一起做代祷勇士，跟她妈妈一起做代祷勇士。这一次我去的时候，她已经差不多12岁了，已经长大了。我问他们说，这个小女孩这次有没有？她举手，哎，又来了。那是个童工的培训呢，她也来参加。好，100多的童工的培训，这个小女孩来参加。她8岁的时候就来参加了，她就8岁就被圣灵充满，就是做一个代祷的勇士。哎呀，她的信仰真的是很结实的。为什么？从小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被圣灵充满是何等的重要。那我自己的孩子们，哈，我的大女儿是大概11岁被圣灵充满，我的二女儿也是在那个时候不久被圣灵充满。那我大女儿一直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她那时候的一些教会的跟她10几岁的这些孩子们，有5、6个，大概有7个姐妹们，我们称她为七仙女。这七仙女呢，都被圣灵充满，充满到一个地步呢，他们每礼拜的聚会呢，哈，聚到12点才肯结束。我们大人都聚的读经聚会哈，都已经完了，还要等这些孩子们，因为这些孩子们还在火热的在祷告。每一次晚上，他们还祷告一两个小时，被圣灵充满，在地上打滚的很厉害。现在一看起来，有6个做牧师啊。这7个7仙女当中有6个做牧师啊，感动人不感动人？小女孩耶，现在都已经40几岁了啊！我女儿大概是第二大的，她现在已经是51岁了啊，比她大的她问起说，我们的那些同伴现在都做牧师，我说对呀，现在还有一个人在圣地亚哥做牧师。她说哦 ，amazing， 我从来没想到她会做牧师，你看。是什么能力啊？就是被圣灵充满了，从小活在圣灵的恩膏里面了，那个心呐、啊，真的是太棒、太纯洁了。所以在马太福音3章，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的，要叫你们悔改。”所以施洗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需要悔改。悔改不是说认罪，跟认罪是不一样。认罪是知道你是个罪人，但是悔改是说我要离开罪，我从今以后不再活在罪里面，我已经要回转到向神的圣洁而活，那个叫做悔改，有真正有改变。所以施洗约翰告诉那些来受洗的这些人，他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结出果子来跟悔改的心相称，要不然的话，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随时会把你们砍断，你们就没有生命了。哦，很严厉的信息耶！你看，在那个时代里面，他出来传福音，传那么严格的信息，不像我们今天哈。今天很多传道人不敢得罪人啊，不敢讲人的罪啊，不敢指责罪啊，不敢讲到地狱啊，不敢讲到这些很敏锐的问题啊，都是要讲你们很好啊，你们很不错啊，都是要称赞人，让人家觉得我都很不错啊，这样子。这个不是施洗约翰所传的道，他说你们要悔改，他说我告诉你们，那有一位比我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连给他提鞋都不配的，他来了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所以这是新约圣经里面的头一篇信息，是耶稣基督的前锋施洗约翰所传的信息。我们再看下面一节圣经啊，马可也记载，马可记载这个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就是指主耶稣，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路加怎么说？路加3章16节记载说，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都是很类似的经文哈。好，这些都是在头三篇福音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有一件事情， 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他要用圣灵跟火给我们施洗。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篇信息。然后我们再看在路加又接着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章第五节里面有记载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所讲的话这个主耶稣升天以前给门徒人吩咐，这是路加所写下来的。那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四节第五节第八节我们读一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节话是耶稣亲口讲的，亲口讲的。他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说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不是只有这一次说，在这之前耶稣就已经讲了，将来有一天你们要领受圣灵的洗。是到什么时候呢？就是耶稣升天得荣耀的时候。那耶稣这个时候是还没有升天，路加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正要升天以前的时候，给门徒们颁布一个普世宣教的大使命。但是这个普世宣教大使命要颁布的时候，主耶稣附带的讲到，你要出去向普世宣教，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你们要领受圣灵跟火的洗，你们才有能力可以为我出去做见证。好，接着在第一章的第五节第八节，第八节就告诉我们说，圣灵降在我们身上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里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一节是非常，这一段话是非常荣耀，而且非常的肯定。耶稣告诉我们说，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一定会有能力，一定会有能力。所以如果你要能力，那你就是要有圣灵降在你身上，因为耶稣应许我们圣灵降在你身上，你一定会得着能力。这个能力是要做什么？接下去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能力是要我们往普天下去宣教。他说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基去做我的见证，去为耶稣来殉道，为耶稣来做一个见证。这个做见证就是说我可以为耶稣而死的意思，那个做见证的意思就是殉道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用生命去宣讲的，用生命去宣讲。我们宣讲这个真理的时候，是把我们的命都可以投进去了，这种的心态来宣讲，带着一个殉道者的精神来宣道的话，这个不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的，一定是靠着神所给我们的能力，就是圣灵充满的能力。好，门徒们为了要遵行这个普世宣教的大使命，所以必须要领受圣灵的洗，才会得着能力来为主做见证。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哈。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耶稣自己他也在这个对，耶稣在约旦河受约翰洗的时候，刚刚从水里上来，圣经说天就为他打开了，忽然间天开了，这是在灵界里面。但当你看不见，看看天，好像天空都是这样子，但是天堂的门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在属灵的眼睛来看，天堂的门忽然间打开了。当时神的灵就像鸽子一样从天上下来，从天堂下来落在耶稣的身上，就那个时候他就领受了圣灵的洗。连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他都需要领受圣灵的洗，领受圣灵的恩膏。他是以人子的身份来给我们立下一个传福音的榜样， 不是靠着他那个神子本来原有的那个大能力，他是以降卑成为人的样式，穿上人的身体，被局限在我们的肉身里面的那一个，才可以在凡事上为我们立下一个好榜样。他可以做，表示我们也可以学习他一样的可以做，因为他是用人子的身份，所以他就谦卑的到约旦河里面去受约翰的洗。约翰起先他拒绝耶稣，他说我应该来受你的洗，怎么你来受我的洗？这个好像你是个师父，怎么我这个小门徒你来找我受洗呢？耶稣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容许我吧。所以耶稣是带着一个谦卑的灵的时候，天父就把天堂的门打开，神的灵马上就从天上像个鸽子一样的降在耶稣的身上。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过鸽子在空中飞行，像神的灵，其实是神的灵像鸽子一样。我看过这个图片哈，不是真的鸽子，是一个云彩，但是就是鸽子的样子，在天上一直围绕，一直围绕，一直围绕，一直围绕，那就是神的灵的运行啊。那当时他们就是看见神的灵就像个鸽子一样的这样子的来，忽然就呼降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就停在他的身上了啊。忽然天为他开了，他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好，施洗约翰就做见证了。下面一个就施洗约翰做见证了。施洗约翰为耶稣领受圣灵的洗来做见证，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32节、33节说的。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就是天父。天父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圣灵的洗很简单，这一节经文就给我们很清楚的解释什么叫做受圣灵的洗，就是神的灵降下来住在你身上，你看见。所以这个神，这个被圣灵充满，这个领受圣灵的洗是可以看见的。人领受圣灵的洗的时候会有一个彰显，这个彰显是别人可以看见的，而且有声音可以听见的，是个可以看见可以听见的一个经历。如果有人说我有领过圣灵洗，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就已经受圣灵的洗了，你就问他说那时候你感觉怎么样？如果他说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有没有听见你的嘴巴说什么奇怪的声音，什么都没有，那个就不是了，那你自己想象的，想象出来的，不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就是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看见他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当施洗约翰做这个见证说我看见了，我就证明说这就是神的儿子。后来在使徒行传里面，路加给我们描写耶稣在地上的整个的服事，就是用这一节经文来记载耶稣在地上的侍奉，就使徒行传第10章38节。主耶稣靠着圣灵的能力开始宣扬天国的福音。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神怎么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里是膏，不是说膏神子耶稣，他说膏拿撒勒人。拿撒勒人这个指的一个很谦卑的神的儿子在肉身彰显的那一种谦卑的真人的那个本相。他说这个都是你们知道的，他是做一个人子，但是被圣灵跟神的能力膏抹的时候，他就周流四方行善事。意思就是说他做一些都是非常好的事，对人非常有益处的事，他也医好凡是被 魔鬼所压制的人，凡是被魔鬼压制的人，他因为靠着圣灵的能力，他就能够医治他们。为什么？因为神跟他同在。所以换一句话说，当你领受圣灵的洗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得着神的同在跟你在一起。当神跟你同在的时候，你就是大有能力的一个人。就好像神向基甸显现的时候，神跟基甸说，全能者跟你同在了，你现在这个大有能力的勇士。基甸就说，我是个什么人啊？我家是个很微小的人啊，我不能啊。神说，我跟你同在，你还怕什么？就好像神跟约书亚同在的时候一样，神告诉摩西说，神告诉约书亚说，我过去怎么样跟摩西同在，摩西拿着神的杖，他无论到哪里，神的权柄在他的手中，所以他说什么话，没有一个人能够敌对他。所以感谢神，当摩西死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向约书亚显现说，我怎么样跟摩西同在，我也会怎么样跟你同在，所以你当刚强壮胆，你不用怕，我会帮助你。所以耶稣亚就靠着那个神的同在，其实那个就是神的灵跟耶稣亚同在。所以摩西身上有神的灵，摩西也把他身上的灵也分给耶稣亚，所以耶稣亚就得着智慧和聪明的灵，他就可以开始做领袖。你知道要 带领这个这本来是乌合之众的两三百万的百姓，而且又做奴隶的，做了那么久的这个百姓，心中都充满了埋怨，充满了苦毒的这些百姓，要带领他们走这个旷野的路，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但是约书亚，摩西，他就靠着神的灵带领他们，然后接着约书亚开始带领他们过约旦河。过约旦河就是我们基督徒受圣灵洗的一个经历。过红海就是基督徒我们受水洗的一个经历，但是受水洗只是把我们带到旷野里面去。在旷野里面，如果你不顺服神的话，你会浪费那个四十年的时间。如果你顺服神，十一天你就可以进迦南地，但是以色列人因为不信神，不信神的话，他们就迟延了四十年。神也就利用这个四十年的时间来训练这些百姓，让他们成为一个下一代的这些以色列人，成为可以听话的以色列人。所以耶稣也可以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里面去，把迦南地来征服，让以色列人可以 得那个地为业。这是神奇妙的一个作为。所以我们看见跟神这个耶稣，他带着圣灵和能力，就医治了凡是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跟他同在。弟兄姐妹们，有神跟我们同在，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渴望，你就不会再有任何的害怕。然后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记载的一句话，很重要的一句话啊，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这是指神对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讲的，神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自从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圣经说他就住在他的上面。耶稣本身是由圣灵怀孕所生的，所以他整个人就是从圣灵里面怀孕所生的啊。然后他八岁的时候，他八天就行了割礼之后，我们看见他的整个就是活在神的心意中的一个人。但是到了三十岁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呢，神就用他的灵浇灌他，给他有那个大的一个能力，而且神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所以耶稣开始起来传道的时候，那就是大大的改变了当时的整个以色列的社会，改变了整个以色列人的信仰的那一种的律法的观念。从话语上面，从律法里面，现在他真正看见这个律法的主来到地上，然后他说的每一句话就代表就是神 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能力的，都是会成就事情的。这个就是我们看见耶稣自己给我们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好，耶稣吩咐这些门徒说，你们要回去耶路撒冷等候我父所应许的圣灵的时候呢，这些差不多有500个弟兄姐妹们的这个会众里面呢，只有差不多1/4的人听从了耶稣的吩咐，他们回去耶路撒冷。圣经告诉我们说，大概有120个人，这是第一批领受圣灵洗的主的门徒们。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2章第1节到第4节，第一节到第四节啊，这第120位门徒，他们在无逊节的那天，领震动了耶路撒冷城，3000人因而信主，建立了基督的教会。教会的成立就是五旬节那天开始成立的。那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他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所坐的屋子。在第三节说，又有舌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第三节下面一节圣经，再下一章再打出来。 OK， 好，又有舌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我们看见哈，这个五旬节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很奇妙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他们在那里已经祷告了10天，而且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也寻求神把这个犹大所失去的使徒的位分找来一个马提亚来代替这个犹大，然后使徒12个使徒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名单又是把这个犹大换了一个马提亚。就在这个12个使徒当中里面，圣灵就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忽然间有一个大的响声下来，这个响声像一个大风吹过，这样吹过。我自己曾经我过去第一次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我曾经经历过这个大风吹过。很奇怪的，圣灵如同大风充满了一个房子的感觉，你可以想象到吗？大风吹过我们可以想象到，但是充满一个房子的感觉是怎么感觉呢？就是在这个房子里面一直旋转。那起先我们很难理解啊，直到有一天，就89年呢，有一天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了，有些人已经忘记了，有些人还没听过。那一天呢，我的感觉是很奇妙的，因为那一天呢，我很渴望能够被圣灵大大的再充满。我16岁就被圣灵充满，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充满了，已经是很多年了哈。那我已经在美国了，89年，我已经快到50岁了。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来了一个传道人，非常有恩高，我看见他，哇，太奇妙的能力了。他这个曾经在非洲的时候，看见有狮子在那里带着孩子的时候，那个狮子要来伤害到他，他可以奉耶稣的名，这个狮子可以害怕，不敢去捉他啊，做了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啊。我看见我他的分享，他的能力，我觉得说这个人胆子真大，敢去这个狮子的母老虎面前啊，母狮子面前还有个小狮子，他这个母狮子看见小狮子有人要去动他的小狮子的话，那个力量是很大的。他为了要保护他的小狮子，他跟你拼命的。但是耶稣的名更有能力啊！奉耶稣的名，下次狮子不敢动他。他给我们分享很多很奇妙的神迹奇事，我就想这个牧师的身上的恩膏真棒，我真想要。所以我们家有一个房间是接待传道人住的，他走了以后，我就去睡在那个房间里面， 我的床啊，我就不给他铺，我就去睡他睡过的床。我想这个恩膏一定还留在那里嘛，一定还留在那里，对不对？所以我就去睡在那里。然后真的我就完全熟睡了。下午时间啊，忽然间就听见一个大响声下来。这个大响声下来就像一阵大风吹过的声音啊。我们台湾常常有刮台风啊。我可以感觉到那个大风的那个声音，呼呼这样子的声音，我感觉到哇，这个大风吹到我的房间里面，然后我的感觉就是在灵里面的感觉是我整个人的身体飘起来，被风飘起来，然后这个热风呢就在我的身体里面旋转哦，风的声音一直旋转，呼，我就这样子。然后我非常的惊讶，然后我的灵眼一看，我就看见耶稣，我看见耶稣就在我头上，大概不到天花板那个地方，耶稣穿着白袍，就这样眼睛看着我。我那时候就讲，哇，太棒了！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眼睛一打开来，没有了，然后我就去这个洗洗脸，用冷水洗洗脸。我想刚才到底是在异象中看见耶稣呢，还是我做梦呢？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我就去洗洗脸，洗完了以后，就现在我很清醒了，我知道我很清醒了。我就再回去的时候，我就躺在床上，我就跟耶稣祷告，我说，主啊，刚才如果就是圣灵的风，而是你向我显现，你再来一次好不好？当我跟耶稣说再来一次的时候呢，大响声又下来了，大响声，我眼睛闭着，但是我是清醒的，大响声忽然间下来，然后在异象中我看见两只手，很大的手从天上下来抓住我的两个手，当我想反过去抓着他，我反过去的时候不见了，耶稣不见了，所以我就知道那就是耶稣向我显现，他就我就知道说啊，主也会抓住我这个手，所以我从今以后不要害怕，我不要害怕，因为有神与我同在，他用神的灵这样子像当初浇灌这120个人的时候一样，是一阵大风吹过。你想那个时候的情形多奇妙，那个响声一来，圣经告诉我们说合成的人都震动起来，他们就涌到那一个楼上底下的一个大广场里面，聚集了好几千人，至少有3000个人。所以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使彼得跟其他11使徒他们就在众人当中就站起来，然后彼得就告诉他们这是怎么一回事。在使徒行传的2章，从这个9节开始以后，后来这个整个的情形详详细细的记载，彼得没有用麦克风可以向3000个人以上来分享教会诞生的头一篇信息。这篇信息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的棒，如果我们把这篇的信息整理几个重点来分享的话，是一篇很棒的传福音的真道，就是传讲你们所定的这一位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个就是主题，就是传福音的一篇很重要的福音信息的内容。哇，当我们明白这个内容的时候，然后彼得这么一讲，众人都觉得扎心，接着扎心，为什么？因为那一天这120个人大家都被神的灵充满，而且充满的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发生，就是有舌头像火一样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在那个楼上的120个门徒们的身上，每一个人头上都有一个火把，就像人的舌头一样落在每一个人头上。这个是个太奇妙的一件事情了，看起来是人的舌头在那里闪闪的，然后 圣经说他们就按着圣灵所给他们的口才就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不是说那些只有滴滴答答听不懂的声音，他们是说别国的语言，说 language， 说从来没有学习过的 language。 有的人说西班牙语，有的人说意大利话，有的人是说阿拉伯的其他的语言。圣经记载起码最起码有13种以上的话。那这些本来都是加利利人，他们只会说希伯来话的，怎么忽然间听见他们有人说西班牙语，有人说意大利话，而且都在那里称赞神为大？所以这些人听起来就觉得很奇怪啊。他说你们这些人是不是被新酒灌满了？彼得说不是啊，现在才早上9点钟，怎么可能被新酒灌满呢？这就是先知约珥书里面老早记载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里面，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凡是人，凡是在那里的一群人，神的灵要浇灌在他们的身上。他说当这个神的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他们就要说预言，他们就要见异象，他们要做异梦。那个约珥书没有提到说方言，但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他们说的就是方言。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的这个整个的真意就是这样子。你不要按着字句啊，字句是叫人死的，经意是叫人活。所以你要活读圣经，你就会明白，其实在以赛亚书，在箴言书，很多圣经老早就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里面，神要把他的圣灵浇灌下来，然后人的心会改变，从旷野的会变成美好的田地。哦，这些美好的田地要变成树林，然后人的心会从实心变成肉心，会变成柔软，能够体贴到神的心意，也能够体贴到别的人们的一个需要，会改变我们的想法。感谢神啊！我自己在1965年的时候，1955年的时候，我信了主。到了1956年的6月23号那一天，我被神的灵充满以后，那一天我这个人就改变了。我改变得很奇怪啊！我自己想起来，我都觉得说，我这个农村的孩子啊，农村的孩子，你知道有一个什么现象？就胆子很小，胆子很小，什么都害怕，什么都害怕。特别在人群当中，你就根本不敢讲话，因为你觉得你没什么身份嘛，你没什么地位呢，你爸爸就是农人嘛，那你还能做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从小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啊，像过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农村孩子的一个生活。但是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我就说主啊，我从今以后我要做你的大使，我要做你的大使，我要代表你的国，我要到地上的万国万邦去为你传福音，做你的复活的见证。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怕，我敢在众人面前可以大胆的来传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我可以见证耶稣复活的大能。我不怕人家讥笑，也不怕人家拒绝，人家拒绝讥笑都跟我无关，因为他拒绝我不是拒绝我，是拒绝那差我来的神。所以我知道背后是神做我的支柱，我就不怕。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胆量就是从神而来。当神跟你同在，神告诉你说你就说，说了神负责任啊！很感谢主。所以我们传福音，人家信主不信主不是我们的事，是神的事。神会把悔改的心赐给那些谦卑来寻求的人。所以这样子我们传福音就不会有负担了，不会说哎，我今天传没有人信主怎么办啊？这我真没面子，面子跟你无关，跟我们无关，这是神的事，一切都是神所做的哈。神也不怕他自己失面子，但是神很顾他的名字，神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羞辱他的名，或者是说妄称他的名，妄称神的名，羞辱神的名，那个后果是很不堪设想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宣扬神的名的人哈。还感谢主。所以舌头就是 要管制我们全身的，神用那个火焰如同舌头一样落在我们个人头上，意思就是说从今以后神要管制我们的舌头，使用我们的舌头来说造就人的话，来做宣扬耶稣基督福音的有能力的出口。我们这个人改变了，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最难制服的就是我们的舌头。圣经告诉我们，舌头是我们身上很小的东西，但是非常的诡诈，生死都是控在我们舌头的权下。我们昨天晚上读了这个经文啊，所以我们的舌头呢，如果圣灵充满以后，我们从今以后说话就是交给圣灵，圣灵透过我们舌头来讲话的话呢，那个就是非常有能力的，就是不是你在讲，是圣灵透过你在讲，所以你的话里面就带着圣灵的恩膏跟能力。哈利路亚，这个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啊！同样的道，一个有圣灵恩膏的人来分享神的道，跟一个没有圣灵恩膏的人分享同样的道，一个会打动人的灵魂，一个只是进到人的头脑过几分钟就溜掉了，还是不懂。但是打动人的灵魂，那就是影响人的生命，让人的生命会改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感谢神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到过了五旬节以后，那五旬节，所以教会就从那时候就开始降生了，啊，开始降生了，然后一直开始去延传，到了五旬节之后的第八年，福音已经传到了撒玛利亚去了，五旬节以后八年，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门徒们就关心在撒玛利亚的门徒们，啊，他们的属灵的情况，因为腓力到了，腓力只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执事，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执事，他就带着圣灵的大能，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他到了撒玛利亚去的时候呢，有叫瘸腿的行走，叫很多神迹哦，在撒玛利亚发生，然后整个城里面就大欢喜，很多人就奉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就受了洗，成了基督徒啊。这八章十四节到十七节，我们读一下哈。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第十六节，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啊。这里我们看见撒玛利亚的很多人认为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呢，我就是有圣灵的洗的。哎，不对，圣经不是这么说。在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已经信了耶稣，也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但是没有领受圣灵的洗。于是使徒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的洗。怎么证明呢？因为西门看见使徒按手，可以看见了，他看见使徒按手。这个西门本来是在撒玛利亚行邪术的一个非常行邪术的一个人啊，非常有邪术的力量的人。他因为看见了腓力所行的神迹，就感动了，说：“哎呀，这个耶稣的灵，这个耶稣是比我过去所跟从的这个邪灵的力量更厉害、更大了。”所以他就信了耶稣，而且他渴望也得着这个能力。他甚至要拿钱给这个使徒说，我把钱给你，你也把这个恩赐给我，让我以后按手在谁的身上，谁也可以领受圣灵。彼得就说，你跟你的金银一起毁灭吧，你以为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吗？如果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那今天的所有的财主他们都有圣灵的能力了，他 他们有的是钱，他们就可以奉献去买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不是用钱买的？用心里面渴慕去追求谦卑而领受的。哈利路亚，感谢主哈，感谢主。我碰到过这个有邪术能力的人哈，我曾经在非洲最穷的国家啊，这个莫桑比克，我去了八天在那里。我一个晚上，我们在一个大型的布道会里面，有碰到一个行邪术的，就在那个城里面，就像西门一样，非常有能力，靠着邪术会让人家会听从他。他们非洲人有病的人都去找他，就去找这些巫师，这些巫师很厉害，整个城里面人都怕他，因为你不听他的话呢，他会咒诅你，然后第二天你家里就有人生病，就有人死掉了。他们这个咒诅的厉害还蛮厉害的。如果你看到你的家门口明天有一只死猫或者有一只死鸡死在你的门口，你就惨了，你这个家就遭到咒诅了，可能不久就有人会死掉了。他们这个咒诅的人，那一个行邪术的那个男人啊，是非常的非常的很震惊，让整个城里面，我们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个人很特别哈，全身穿的黑黑的衣服，拿着一个很奇怪的琵琶，又不像是吉他，就像琵琶一样的，然后挂着很多的这个鸡毛啊，什么什么鸡的这个翅膀的这个东西挂在上面，然后还有很多的小罐头的这个小俘虏的东西在他的身上挂着。我觉得这个人太奇怪。我们在唱诗敬拜的时候，他也跟着是在拿那个琴，也在跟着我们一起跳。觉得奇怪，我就问他说：“我说你是信耶稣的吗？”他说：“我不是。”哦，我说：“那你不是，你在这里？”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他说：“要。”哎，我说：“太好了，那我们就带他接受耶稣啊，带他接受耶稣。”哎，他就乖乖的接受耶稣。经过翻译哈，我讲英文，他们翻成这个葡萄牙语，他就啊，那是就接受了耶稣。然后我说看见旁边有一个差不多20岁，他那个人差不多50岁，他带着一个20岁的一个小女孩。我说这个是谁？他说是他太太。我说哦，怎么会娶了一个那么年轻的一个女人哈？我说啊，我也带你太太信耶稣。他说我太太不会说话。我说为什么？他说他跟我在一起6年都是哑巴，就是被他的邪术哈，不知道怎么搞到他不会说话。我说那我先为你的太太祷告，奉耶稣的名开你的口，嘣，他的口就开了。哎，他说现在他可以讲话了，我就带他太太悔改信主啊。然后这对夫妻很简单的，我不知道，那就是圣灵的能力啊。我根本没有什么本事啊，我只是看见圣灵在这里运行，我就借这个机会看见他不是基督徒，那个样子不像基督徒，就带他信主了。然后哇，感谢主，那天晚上完了以后，我们就在外面把他的琵琶，把他这些东西换火把它烧掉，就在那广场烧掉。烧的时候啊，有很多的蓝色的火焰从他的琵琶那边蹦出来。我们烧这些偶像，烧这些东西的时候很小心，不要站在旁边啊。我曾经烧人家的偶像，烧偶像的时候呢，那个木材啊会砰跳出来，会射人啊，会打人啊，所以你要小心啊。你烧那个东西的时候啊，要非常的小心哈。感谢神，那一天烧了这些，他的道具都被烧掉了。那第二天，我们的 Heidi Baker 这个牧师就叫人家去买几套衣服给他们两夫妻换穿成一个正派的衣服，就继续的在那里参加聚会。这是神的大能啊，能够让一个行邪术的这个人能够悔改归正，让他们以后不再替鬼魔来做工，会替耶稣基督来侍奉。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看见啊的使徒就按手在他们身上，便有圣灵赐下来啊！这是在撒玛利亚里面所发生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看见在下面的经文哈，再过4年。头一个是8年，五旬节之后8年，然后再过4年，就五旬节之后的12年，福音就传到了哪里呢？传到了该撒利亚。 那里有一个百夫长叫做哥尼流，他是罗马人，罗马的百夫长啊。他就邀这个百夫长哥尼流，是个很敬虔的人，他是寻求神的人，只是他还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只是对耶和华神、对神的国很有兴趣、很有追求。他就邀请了他一切的亲朋好友，当他进食祷告的时候，他有神听见他的祷告，天使向哥尼流显现说：哥尼流啊，你的敬虔啊，你的祷告啊，神已经垂听了，现在你要派人去到称呼西门的约、他住在约帕那个一个削皮匠的家里去，你去邀请彼得来跟你传这个天国的福音。那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看见这个哥尼流就相信了。相信了以后，他就打发他的两个护卫兵跟他家里的人一起到了犹太约帕去找了称呼西门的到了一个削皮匠的西门的家里，找到了。那时候彼得正在楼上祷告，彼得正在楼上祷告，忽然间他魂游向外，他看见一个异象，就天上有一块布，然后四个脚从天上降下来，地上有地上各样的走兽，都是不洁净的，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东西，犹太人是不能吃这些东西的。他听见有神的声音跟彼得讲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主啊，这千万不可啊，这是不洁净的东西啊，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啊。然后一连三次这个异象告诉彼得，忽然间底下咣咣咣敲门的声音，他们听见了，他说：有没有称呼西门的彼得住在这里？他们说有，把他叫下来。然后彼得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事情啊？他说：我们是听见天使告诉我们说要来这里找你啊，我们想要明白你现在所要讲的道，讲给我们听啊。彼得就留他们住了一点点时间以后，彼得就跟他们去，还有带着耶路撒冷的一些门徒们一起到这哥尼流家里。然后就是圣经里面使徒行传10:44，这个彼得到了哥尼流家里的时候所讲的话。彼得还在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就是彼得正在分享这个真理的时候呢，圣灵就亲自下来了。所以那些奉哥尼跟彼得同来的信徒看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所以这个圣灵浇灌下来是可以看见的，他们看见了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多稀奇。然后呢，为什么呢？46告诉我们说，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所以他们看见了这些人的样子，然后听见了他们说不同的方言。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跟什么一样？跟五旬节的时候那一天是一样的。所以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是什么？说方言，他们按照圣灵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这些人呢，他们彼得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哈，这就是然后彼得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向耶路撒冷的长老们做一个报告。在第11的时候，彼得回到耶路撒冷了。他说，彼得就向耶路撒冷的长老们报告说，他说我本来呢以为这些人是不洁净的，然后他就说后来神在异象中 指明给我知道说，神不偏待人，他现在的救恩要临到犹太人，也要临到外邦人。那彼得就说，就在那说，他说我一开讲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耶稣是用水洗的，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在哥尼流家里的经历就是圣灵洗的经历，这个圣灵洗的经历就是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开始说方言，称赞神为大。所以很明显的，一个人有没有受了圣灵的洗呢，就是从你有没有你的灵开始会说话，你的灵开始会用你没有学习过的语言说出别国的语言出来。你们有没有？这个就是今天的问题，有没有？如果你们没有这样子的经历，今天早晨你可以经历，你可以经历，只要你渴望，你一定可以经历，除非你不要，你不在乎。但是如果你渴慕，你在乎，今天早晨你可以经历，然后你可以常常经历。我是天天用方言祷告，祷告了几十年，天天用方言祷告非常有好处的。当我要讲道以前，我就是要用方言多多祷告，让我这里面的那个新鲜的恩膏再一次的提升，让我讲到的时候不是只有嘴巴在讲，让我用心灵里面涌出那种负担来宣讲神的道，那个道就能够激动人的心，能够感动人，能够让人的心回转。我觉得那个能力不是我的，是圣灵给我的能力，是圣灵只是用我做一个出口而已。所以我常常跟神说 I'm just a mouthpiece for you， 我只是你的一个嘴巴而已。主啊，你就使用我来传讲你自己的话，但是讲的是要你自己，你自己必须把你的话放在我的灵里面的深处，然后从我的口中嘴唇中把你的话涌流出来，是你圣灵的工作，那个话就会有能力。我是常常这样子祷告啊，感谢主啊。他说彼得说，我在那里，我一开讲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我就想起主的话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感谢主，我曾经有好几次哈，好几次。我有一次在北京的时候，那是很多年以前，我到北京去那个教会，叫什么教会？现在想不起来了啊，都是一群人，他们渴慕圣灵，所以我就在跟他们讲解圣灵的事情。结果我开始讲没多久，有一个姐妹忽然就蹦出来，就在那里大声的讲方言，她从来没讲过。他忽然间，我正在开讲的时候没多久，他就方言讲出来，然后隔壁的人开始又讲又讲又讲，这些人都从来没有讲过的，开始一个全部一网打尽，全部说方言。我就觉得哇，兴奋的不得了。这就是我常常出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帮助弟兄姐妹经历圣灵的浇灌，经历圣灵的能力，然后为病人祷告。我就是最喜欢做这两件事情，为病人祷告，叫人家得到医治，为弟兄姐妹祷告，让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还要充满再充满，激动激励他们能够这样做哈。感谢神啊。我记得我大概有跟你们讲过的，我在92年到昆明去的时候，那个带到一个神学院里面，差不多150个学员里面，只有两个年纪大的牧师没有被圣灵充满，其他一网打尽，在五天之内一网打尽，都被圣灵充满。我到四川内江，那是我1993年我开始到四川，连续去了四年。那个教会是从一个医生的太太叫做杨姊妹，从她家里的六个姐妹们的祷告会开始，从六个人开始那个教会。等到我六年之后，我93年去的时候呢，那个教会已经有900个聚会点，一个聚会点有30个人，你算算看多少人？30×900，2700个人，对不对？2700，27000啊，教会已经到20000多人了。那他们的同工有350个同工啊，350个都是讲道的同工。我们聚在一个乡下，给他们有3天的培训。他正好下大雨啊，他们就借了帐篷啊，好像是那个结婚请客一样， 那个在他们的院子里面，在农村啊，在院子里面打帐篷，那个时候聚会呢还不太能公开的，因为在很乡下，所以没有问题。我们打帐篷又是下大雨，那这正好，我们在那里来了差不多350个同工，大部分都是30岁以内的，还有17、18岁的。哇，这些人都好火热，他们从来没有听见过圣灵充满会说方言。我就是跟他们解释，就像今天这样子告诉他们，他们都要啊。然后到了3天结束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没有一个人没有被圣灵充满。哇，这个教会开始以后就不得了，就哇，就更加的扩张啊！感谢神啊，这个是神给我的一个托付啊。我们在昆明的那100多个人当中呢，一直到现在，后来20年以后，他们又找到我，跟我联系上了，说我们这个20年之后，我们的这个福音已经在我们这个附近的少数民族里面建立了很多教会，全是圣灵充满的。他说你一定要回来看一看啊。所以大概5、6年前我就回去那边看他们，哇，他们好高兴啊。弟兄姐妹们，圣灵的浇灌的能力是我们必须要的。你会没有想到你所能做的事情既然会做成了，哈利路亚。我这个乡下的孩子，我根本就没想到我有一天会周游列国，我哪有这个机会周游列国，我连台湾这个高雄我都没有去过，我连这个很多地方我都没有去过，哪是周游列国，这个谈何容易啊。我是个穷孩子，家里什么都没有，一套衣服穿整年，12岁还没有鞋子穿的人，我这个根本不敢想啊，我是个土包子啊，没办法想的。但是感谢神啊，当时的灵充满以后，我就跟主说，主啊，我要奉你的名传悔改的信息到普天下去。所以感谢主啊，我这个年纪，我现在我这个年纪还一年能够跑7、8个月在国外跑来跑去啊，飞机坐来坐去的。哎呀，现在我觉得一坐飞机要坐7、8个小时，然后休息一下又要再坐8个小时转机哈，到欧洲都要这么久，到中国要这么久，都是10几个小时，好像有一点疲倦的样子啊。这次神奖赏我，哎，这次从洛杉矶来温哥华的时候，我就说，神啊，今天你们能够奖赏我，给我舒服一点的位置啊。哎，我一看机场的时候，他说还有2个空位是 business class 啊，可以升等的，而且我是够资格，我有足够的够资格，我不需要发任何钱啊，我就是登记我要升等，有机会就让我升等啊。结果到最后，哎呦，剩下一名了，是我的名字在上面了。我就去问他说，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升等啊？他说你再等10分钟吧。那个人如果没有来，本来这个商业舱都是坐满的哈。如果那个人没有来，你再过10分钟你看看吧。到了10分钟他叫我的名字，哦，有了，哎，他让我坐商业舱啊。我只是大概20年以前有一次从南非要飞回美国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被他自动升等去坐商业舱，因为去非洲宣教很辛苦，所以神就让我们几个人通通升等坐商业舱回家。我说那个是神 on 了我们，那这一次来温哥华，神又 on 了我坐到商业舱。商业舱有个什么好处啊？有一个什么好处啊？有一个很好的lunch啊，哦，我吃得很开心了，所以我到了这个带弟兄家，我已经肚子不会饿了，因为我已经吃了一个很丰富的这个商业舱的这个午餐了，感谢神啊。哎，我的儿子是这每一次出差都是坐商业舱的，他每个礼拜都坐飞机飞来飞去，世界各国跑来跑去，都坐商业舱啊，因为他的工作的职位就是坐商业舱嘛。我的大女婿无论到哪里旅行去演讲，也都坐商业舱，对他们来讲不稀奇，但是对我很稀奇啊。我这个小传道人能够坐商业舱，是神提升了我，所以我感谢神啊，神有偶尔会给我们一个 surprise。当我们服侍他的时候，啊，神真的 很好玩的，啊，很好玩，感谢主啊。好，啊，所以 你看这个圣灵充满很重要啊，教会就因此而扩张而扩张。然后又再过八年啊，再过八年等于是过了二十年啊，从无逊节之后二十年啊，保罗经过了以弗所教会，他第一个关心以弗所的这些信徒们，他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什么？他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啊？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今天的题目。所以这里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第一节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就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信是信了，但是对圣灵是很陌生的，也没有听说过。然后接下来第三节，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就是约翰的洗啊。保罗说约翰所行的就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这些人先受了水洗啊，然后呢保罗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所以这里的问题的答案就有了，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也没有听说过。所以保罗就把真道讲清楚，然后让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以前他们只是受悔改的洗，约翰的洗，但现在他们是奉耶稣的名受了洗。那受了洗以后，然后保罗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结果就是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或者是说又讲道，一共约有十二个人啊，十二个人。感谢主，这个就是，所以我们看见啊，下面一章哈，啊，圣灵降在门徒们身上，开启了门徒们的灵，使他们的灵可以说方言，向神祷告，也可以用方言来向神歌唱。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保罗所说的。保罗说：“我若是用方言祷告，就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他说这些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我也要用悟性歌唱。所以关键在你要不要，弟兄姐妹们。他说我是用，如果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悟性没有果效。悟性只是用我们的头脑，透过我们所明白的话把它说出来。每个基督徒都会祷告，对不对？每一个人都会悟性，都会祷告，但是很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从来不知道他们的灵可以祷告。有些人如果你的灵不会祷告，只是你的悟性在祷告，你还缺少很多东西。然后我们不但是我们唱诗的时候用悟性来唱，我们所明白的话来唱，有的时候我们要用灵来歌唱。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我们敬拜他要用灵来敬拜他，就是约翰福音四章耶稣所讲，神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所以你用灵来向他敬拜，用灵来向他祷告，就完全直接摸到了神的灵。因为你的灵对神是非常的渴望的，当你用灵发出你心灵里面你自己悟性所不明白的你自己的需要或者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的灵在那里发出用方言向神祷告，用方言向神歌唱的时候，神是非常的喜悦。因为你那个不会装假，你用悟性祷告会装假，你祷告的人又要不给人家听，人家会听到，你这个人祷告好不好啊？或者很多人会用圣经的话语来祷告，哦，用圣经章节的祷告，这个人圣经好熟悉哦，好棒哦，对不对？你会得着人的称赞。但是你用灵祷告的时候，你的灵是很坦白的，没有一点的装假。你目前整个的情形，你整个的弱点，你可以向神诉说，大声的讲，因为人家听不懂，是你的灵在跟神讲话。你会把你的整个灵软弱，你会把你的缺点，把你的需要很坦然地跟神讲， 神就会听见，神就会帮助你。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哈，两种用悟性、用灵、用方言的祷告，我们都需要；用悟性的歌唱、用方言的歌唱，我们都需要。但是这个决定在你有没有经历圣灵的喜。当你经历了圣灵的喜，你的灵人就不再是个哑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发现啊，各教会里面有很多属灵的哑巴，他们灵是不会讲话的，灵是不会歌唱的，那个叫做 spiritual dumb， 属灵的哑巴啊，属灵的哑巴。我们中间有没有属灵的哑巴？你自己回答一下。如果你的灵不会祷告，你不会用方言歌唱，你就是属灵的哑巴。但是今天早晨神要帮助你，灵开始可以祷告，灵开始可以歌唱，你要不要？要。这就是我们今天早晨聚会的目的。好，再有一两节圣经我们就要来结束了啊。最后一节，接耶稣升天之前颁布了普世宣教的大使命，同时也对门徒说，信的人必定会有神迹随着他们，其中一样的神迹就是说新方言的神迹。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说，信的人必定会有神迹随着他们。我们检查一下，我们是信耶稣的人，到底有没有这个神迹随着我们？这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你会经历到一个权柄，你可以奉耶稣的名赶鬼，然后你可以说新方言。所以对已经可以灵讲话的人，你可能每一次说的那一种别国的语言都是一种，但是你可以开始把你自己的灵更多的打开来，你可以讲很多种不同的方言。我已经讲了，我大概讲了起码几十种不同的方言，我自己随时可以讲另外一种方言，只要我想要讲新方言，我就可以把它讲出来。这个就是操练啊，操练啊，你可以的。今天弟兄姐妹在这里，你已经有说过方言的人，你可以今天可以操练，你可以说新的方言啊。所以让我们用谦卑的心来领受这个灵里面的这个话，我们就是今天早晨的这个结语啊，就已经讲完了。那现在这样子，从来没有说过的人，你今天很渴望说的人，你要不要出来一下？从来没有说过方言，你不会用方言祷告，但是你今天想要第一次说方言的，请你们出来，出来啊，不要怕，你没有说过就是没有说过，你今天早晨可以经历啊。今天早晨就是你的机会啦，你们今天来参加就对啦，这个就是你们的机会。再往前一点，从来没有说过方言，年轻人你们都说过了哈，你们都说过了，各个，我很高兴你们年轻人都说过了哈。好，还没有说过的出来，先帮助还没有说过的，先帮助还没有说过的哈。哇，太好了，哦，没有说过的。OK， 哇，太棒了！我希望神从你们中间至少拣选24个人，带着圣灵的能力出去传福音了，好不好？哇 ，OK， 太好了。然后等一下，我们要请后面的人哈。